所以你再读历代志上下的，你就知道为什么那个三代被剪掉。那么这里面背后一定有它很重要属灵的意思。那么好，讲到这个大卫的宝座的时候，那么这里面几乎等于是重复了从前的一些故事。不过你从历代志上你能够知道说，大卫晚年的时候是怎么回事，就是说他不是数点百姓以后怎么回事。所以我们大概知道很清楚，就是说根据列王记上的，根据撒母耳记下，我们知道说他一在耶路撒冷登基做两件事，第一就是把约会要迎接回来，第二他要建造神的殿，结果神说你不可以，要让神先建造他的家室，然后呢从他的宝座，从他的有他一个后裔要接续他做王，然后呢他要建造神的殿。那么这个我们是清楚的。那么大卫能做什么呢？但是问题话说回来，虽然大卫不是大卫建造圣殿，但有几个问题要解决。第一是谁建造这个，谁建造的圣殿？当然所罗门。那所罗门怎么产生？所罗门和神怎么建立大卫有关系。大卫从失败里面，从软弱里面学了很惨痛的功课，他认识什么叫做恩典，他才知道说今天如果他的罪能够得赦免，这个人是何等有福的。今天呢忧伤痛悔就已经神不轻看，现在如果神还能拣选他，神还能用他，那一切都是福的。所以这就是所罗门所说的。那这个不是只是谁来建造这个，但是这个圣殿的根基呢，我们说过是因为大卫学了惨痛的功课，他经过了喝场的经历，那最后他终于看见了神的同在，神的圣殿应该建在什么样的一个基础上。那一面是摩利亚山，就是奉献以撒，建以撒，另外一件事就是大卫，神怎么向大卫显现，神怎么让他因着骄傲，也许因着掺杂，他要数点百姓，结果他知道他得罪神。等到他经过合场的时候，你看见圣灵仿佛用新约的话来讲，借着十字架的工作，把他的这个肉体和这个把什么是属魂的，什么是属灵的，把它分开了。那么在这个基础底下，你看神的殿就建造起来。所以用新约的话来讲，那教会的根基也是这样的。今天教会的根基，一面是根据我们的奉献，谁是把最好的独一的儿子献上，谁是把上好的像以撒一样献上，这是第一个基础。第二个基础是十字架的工作，十字架必须除去我们的糠，除去我们的苛子，然后呢只有那个是卖力的基督能够起来供应别人。所以你看见这个是很清楚的。所以这是这个基地怎么看见？400年，自从摩西讲了以后，你们家庭有400年，以色列都是摸索，根本没有看见。但是谁看见了？是大卫。大卫怎么看见了？大卫也是当我们的神建立他家室的时候，我在建立他的时候，那么现在呢？你看他眼睛的鳞片掉下来，他明白了。然后你再来读这段，然后你再读到这个历代志里面给我们的资料，你就晓得后来连圣殿的蓝图是谁给的，是神亲自画给大卫。所以建造是所罗门建造，蓝图是大卫的蓝图。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虽然大卫不能够直接建造圣殿，但是呢是历代志上21章在数点百姓以后，然后根据列王根据撒母耳记下应该大卫的故事就完了。但是呢是历代志上告诉我们说故事没有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终于找到了圣殿基地，你一定要找到圣殿基地你才能盖圣殿。所以盖圣殿呢根本是大卫数点以后的故事，你才知道这个基地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个时候呢很明显的大卫知道，这特别在这个故事以后，大卫知道说神不让他就见到圣殿。那如果是我们的话，那我们一定就 我如果是我们的话，神既然不用我，那好了，我就放在旁边闲着好了。没有，大卫不是这样。你看大卫的意思什么？虽然神没有用我，但他一心一意是为着神的名。所以你看见了，大卫没有因为这个缘故就泄气了，没有因为这个缘故就消极，他一点都没有消极，反而更积极。所以你知道大卫的心是什么样的心？特别是关心到神的家的时候，关心到神的殿的时候，你看他真，他虽然神没有用他直接来建造神的殿，但是到了晚年的时候，特别到晚年，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预备了许多的材料。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如果我不能够做，如果神不让我来做，我就不做。但是这大卫不是，神已经明明说你不行，你流了太多人的血，太多血。但是大卫有没有消极？有没有就撤退呢？有没有没有？他有没有？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稍微受一点伤，我们就不做；受一点伤，我们就罢工了。大卫没有罢工。所以你读到这个21章以后，22章的时候，你看见大卫就吩咐聚集住在以色列地的外邦人，从其中派10匠凿石头，要建造神的殿。大卫预备许多的铁做门上的钉子和钩子，又预备许多铜，多的无法可称。他不建造，他可以预备材料，怎么可以呢？你看见非常的积极。那么然后就预备无数的香柏木，你看这都是大卫做的。然后大卫说，我儿子所罗门还年幼娇嫩，现在你清楚，当他预备的时候，神说不，你不肯不能做，我的儿子娇嫩，他一定在那里做。那所以你看见没有，当他学了那些功课以后，他真的是为着神的殿而活。所以你记不记得诗篇132篇那里讲到大卫的苦难？大卫的苦难是什么？大卫的苦难就是他一心一意就希望说是神能够找到安息的地方，所以这是大卫的苦难。大卫的苦难是因为关心神的权，因为关心神的殿，所以你看这是他有的苦难。所以他说，我儿子所罗门还年幼娇嫩，他为耶和华建造殿宇，去高大辉煌，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所以我要为殿预备材料。于是大卫在未死之先预备的材料很多。所以如果你要问大卫的晚年时，大卫两件大事情，一个是犯奸淫，一个是出现犯淫。那么他学了很惨重的教训。那么这个人是不是枯萎的？这个是不是就完全冷冻起来？没有，你看见他还是在前线，他的儿子还幼嫩，所以大卫就招了他儿子所罗门来，是嘱咐他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那么他对所罗门说，我儿啊，我心里本想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的大仗，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在我眼前是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必做太平的人，我必使他安定，不被四围的仇敌搅乱。他的名叫所罗门，他在位的日子，我必使以色列平安康泰。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他要做我的主，我要做他的父。他做以色列王，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你看这里面很多资料是列王记上面没有的，很清楚的。我儿啊，现今愿耶和华与你同在，使你亨通，照他只做你说的话，建造耶和华你的神的殿。但愿耶和华赐福你，赐给你聪明智慧，好治理以色列国，遵行耶和华你神的律法。你若遵行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律例典章，得救得亨通。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下面他说了一句，13节，他说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殿预备了金子10万他连的，银子100万他连的，铜和铁多的无法可称。我也预备了木头、石头，你还可以增添。有许多匠人，就是10匠、木匠和一切能做各样工巧匠，并有无数的金银铜铁，你当起来办事，愿耶和华与你同在。所以你读下去，你非常的受感动。你觉得这里有一个人真是爱你，他虽然神对他说 no。结果没有下给他仍旧为了爱主的缘故。所以你看到了晚年的时候，那么他不光是立以色列王，而且他定好了利未人的职任是什么，亚伦的班次应该怎样，然后呢唱诗的人应该怎样。所以这就到了25章了嘛，你看。然后呢你再看下去，还要守门的班次，还有以色列班长等等等等。所以你看，然后呢一直到28章， 那么他就把以色列人通通找来，就告诉他们说，那么他就告诉他们说这个同样的事情，你看见了？虽然那么这个他的意思就是，那么这是28章呢，就把所有的找来了，然后最后你看见在19节，大卫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子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的，使我明白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看得很清楚了，圣殿蓝图都是神给大卫的。所以到29章，大卫对会众说，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还年幼娇嫩，这功臣甚大，因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预备金子做金器银器等等等等。下面然后说，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德北3000他连德，金炼的银子7000他连德，以贴殿墙，金子做以金器，银子做银器，并借匠人的手制造一切。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我？大卫以身作则，所以下面于是众族长和以色列各支派首领、千夫长、百夫长，并监管王宫的官长都乐意的献上。然后最后是大卫称颂耶和华。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历代之上就结束了，所以下面就告诉我们大卫手中，因为现在是讲到大卫是怎样坐在他的宝座上。那大卫的宝座就是大卫的家室，是谁建立这个宝座的？是神建立这个宝座。那么从这个宝座里面，那么一面产生所罗门，所罗门不够，所罗门太年幼，所罗门没有蓝图，所罗门不知道基地应该在哪里，所罗门也没有预备这些东西，这个预备通通是谁预备的？通通是大卫预备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如果是我们的话，只要神说 no， 下次见不到他。所以我们这个人疲论得很大，如果有一个弟兄就顺着你的毛摸的话，那你高兴的，我们不能没有你，你是最重要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喜欢这样。但是大卫不是，大卫他真是爱神，你看得很清楚，他讲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所以历代之下以后呢，就是告诉我们其他的怎么样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么你算一算，一共是17个，但是呢这个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只有14个，所以有3个呢是漏掉，那有3个呢，我们好好看一下22章。22章呢，给我们看是亚哈谢，然后呢，接着的呢就是24章约阿施，然后呢是25章的亚玛谢。这3个人呢很小心，这个圣经呢就马太福音的时候，你看圣经借着马太拿一把剪刀就把这3个人给剪掉了。那为什么被剪掉呢？那我想和这个四世纪同样的人，那这里背后一有人，那我想我们今天一个时间我们不能细读，但是主要的是因为以利亚的一句话，我们这个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所以你看这个历代之下21章，这个亚哈谢的父亲叫约兰，所以12节，先知以利亚答信与约兰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因为你不行你父约沙法和犹大王亚撒的道，乃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使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行邪淫，像亚哈家一样。”稀奇的，以利亚向来是在以色列中间做工的，他从来不在南国做工，但他写了一封信，这一封信呢是唯一的一封记载在历代之下，他就做了解释为什么后来3个王就被切掉了，还是清楚的。你如果知道约兰犯了多严重的罪，所以呢这个时候14节，以利亚怎么说呢？故此耶和华将大灾于你的百姓和你的妻子儿女，并一切，那他的妻子就是亚哈，就是亚哈的女儿，然后呢儿女并你一切所有的，你的肠子必患病日加沉重，以致你的肠子坠落下来。 那后来我们知道说这个谁呀、啊、约兰果然是大肠癌就这么走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说，这大灾要与你的百姓和你妻子还有你的儿女。那么圣经告诉我们，神要讨人的罪，从父到子，三子代。所以刚刚好从这个地方，你看见，而且亚麻谢有他的原因。你就仔细去读他们的故事，你就知道说，现在在这个十七个坐在大卫宝座上，在神的眼光中，好像这三个人从来没有坐在上。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大卫的宝座的背后那个属灵的意义，我想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那么这是一点。那现在我们时间不多了，我稍微再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一点，就是你知道这个北国跟南国的特点在为什么后来背着我的情景不一样？南国不管怎么样，圣殿和圣城在谁的手里？是在两个支派。换一句话说，神的见证呢是挂在两个支派，他们负他们的责任，这是他们负责的。那么后来十个支派按理来讲是一同来背负神的见证的，结果呢，他们为着要让十个支派能够融洽，能够合一，他的合一不是十二个支派的合一，他的合一是政治上的合一，是希望说这个十个支派能够联合起来。所以他们只想到神百姓中间的合一，他们忘记了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和耶路撒冷和圣殿是紧紧相连，很清楚。耶路撒冷是圣城，圣殿就是圣殿。所以我们知道说，圣殿和圣城当然代表神，圣殿代表神的同在，圣城代表外面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今天以色列国存在不光是为着他们是以色列人，现在他们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是什么？他们一同要维持神的见证。那当然这个土地是在哪里？这个土地刚好是落在南国，这个南国刚好是犹大国，还有耶路撒冷在哪？耶路撒冷在这个便雅悯支派。所以现在你看，这两个支派很自然的一同来背负那个见证的责任。所以弟兄姊妹，当十个支派不在乎神的旨意，当十个支派他们只想到我们这些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个对就是对，这个也是对的。但是请我们记得，这个不是上好的，就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现在人因着维持神百姓的合一，他宁可忘记了神的托付。那么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他们既然不在乎，所以等到后来圣灵把他们，后来这个亚述国把他们掳到这个巴旦，掳到这个亚述这一带的时候，很稀奇，因着这个缘故他们就分散到全世界，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在乎神的见证，所以你看见他们就再也没回来了。但两个支派你看见吗？因着他们肩头上所背负的是耶路撒冷和圣殿，那就是指着神的见证来说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虽然被掳70年以后还是回来，他们为什么需要回来？如果他们不回来的话，耶路撒冷在废墟，在躺在废墟里面，伯利恒也当然躺在废墟里面，那主耶稣怎么可能降生？所以你看，这个见证的目的是把基督带进来，见证的目的是把救主带进来。所以这些人在旧约，也许他们不明白，他们以为说圣殿跟圣城有什么关系呢？那十个支派不关无所谓的。所以呢，当然了，你看见他们还是神的百姓，结果呢，神就任凭他们就裸到就被分散到全世界各地。那么后来真正回来的当然不是全体，乃是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有少数的人，他们受神的灵感动，他们就回来。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回来不是为着自己回来，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回来是为着弥赛亚回来，他们的前途根本在巴比伦。许多其他的人从那里就到了基督纽约，他们再也没有回来过。但是谁来迎接救主诞生呢？那是这一代。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要记住， 历代之上下是讲到神的，讲到神的见证，谁关心神的见证？所以这个缘故，十个字块提也不提。他们是不是神的子民？当然神的。但是谁在那里背负神的见证？如果今天他们不背负神的见证，那么好了，主耶稣怎么降生在这里？所以现在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在历代之上，你看得很清，只注意那个属灵的。所以现在我们懂了。等到第二次以色列等到第二次，不，等到七十年以后，你看回来的都是两个支派。那因为是犹大支派，所以就称他们为犹太人。犹太人只是以色列人里面两个支派而已，所以明白吗？那么后来就十二个支派，有的慢慢就到了中国，那么大概公元前200多年就到了中国，这是非常可能的。他们后来受逼迫，就往南逃，一直逃到今天的缅甸，还有就逃到印度的东北边，就现在都他们称他们自己叫马拉西族。那么这个是十个支派，但是大概是在12世纪的时候。那么你知道说，其他两个支派呢，就流亡流到中国，他们把自己隐名埋起来了，他们认识皇帝姓赵，所以呢，他们通通姓赵。他们所以现在如果你到这个特拉维去，你看那些开中国店的，你问他姓什么，你别问他姓什么，一定姓赵。所以你就晓得这些什么，这些后来有会堂啊，有圣经啊，所以这是犹太人，别忘，这是两个支派。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你如果读历代之上下的话，那就是很正胜利的解释。那么好了，现在你看公元前722年，你看十个支派就被掳到当初亚伯拉罕哈兰所在的地方。哈兰代表什么？哈兰代表已经离开这个，已经离开了加利利多尔，但是还没有进迦南，那是半路两米。那么最后呢，你看亚伯兰是从加勒底来的，就是加勒底乌尔来的，从巴比伦来的，所以最后两个支派最彻底的也被掳回去。所以这是个悲哀。神当初怎么呼召亚伯兰渡过这条河？但是等到他们得罪神的时候，荒凉的时候，他们失职的时候，这些君王都失职了，结果呢，神就任凭他们就被他们就把他们带到那里，就带回到耶和华的殿里去。那最后，请你允许我给我几分钟。我想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历代之下接受的怎么接受的？你注意和这个列王记下比较，你发现很大的不同。列王记下就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城这个空陷了，然后呢，这个以色列就亡国了。那从政治的角度就这么一回事。但是你读立位历代之下36章，圣你看这个第二十节，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裸到巴比伦做他的和子孙仆婢，直到波斯国兴起来，就是这些以色列都被裸了。然后呢，21节，这是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处荒凉，便守安息，直满。那以色列人被掳70年呢，这个历代之下怎么解释？圣灵怎么解释呢？他说这70年呢，以色列人连根拔起被抛到巴比伦，那就是迦南地享受安息的70年。所以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这个很自然的就把我们带回到约书亚记去。我们这次不是从约书亚一直读到历代之下吗？我们现在不是讲到天选，不是讲到一同的讲到这一面的故事吗？为主掌权，与主掌权这一面呢，那结果你看最后历代之下一勾就勾回到了迦南，因为这个是指着迦南地荒凉，他便守安息70年。那这什么意思？那大家如果读摩西五经就知道，就明白了。这个摩西五经，神不只要摩西要守安息，他说你进到迦南地以后你要守安息年。什么叫安息年？安息年就是6年耕种，第7年你什么事都不要做，你让地荒凉，然后就在那里什么都不做的时候，神就祝福你，让你不光吃陈粮，而且几乎可2年3年都有余的。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人相不相信？你敢不敢这样做？ 那七天六天里面有一天守安息，这不是太困难，你这个腰带一勒紧就可以了。那很多人安息不能看电视，他们礼拜五太阳下山已经就把电视打开了，因为这个暗暗就是做工嘛。但是麻烦就是这个周末只能看一个节目，你不能在那边玩。所以这个是犹太人守安息，你看他犯的道理。但是你觉得你真的相信说你是个农夫，现在你真的相信说一年什么都不种，结果你还有人吃，神还能照顾，那弟兄姊妹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守安息年？守安息年有个很重要的考验，你相不相信你迦南地是有奶的？你相不相信？你会喊口号，你会讲，大家都说哦，基督彻悟的是痛苦，你可以讲说迦南是美地。好了，现在最现实的考验，你既然将它牛奶于蜜之地，你信不信你什么都不做它照样能够赢？所以很自然，弟兄姊妹，许多以色列人在安息日面前他还可以守安息年，他办不到，绝对办不到。所以神说你每七年应该要守安息年，那这一年就让地得到安息。但是现在证明说他们有多少年没有守安息，有77年没有安息，因为每七年有一次嘛。现在70年，现在神说要让地安息7年，70年，那你表示多少年没有守呢？490年，对不对？是77年没有守，为什么？因为这七十个七年，你一直叫地没有安息，你一直叫地没有安息。我从前在巴西的时候，我出门有的地方弟兄姊妹说你为什么不把你姊妹也带来呢？后来我就回去告诉他说弟兄们希望你也能去，我说你好不好，你这样的话你可以住假，你可以度度假，可以休息一下。那么你知道他怎么说？他说你旅行的时候就是我度假。所以你不知道啊，今天你看以色列人他们在自己家的地，他们从来没有让迦南地休息，你看。所以怎么办呢？神说好了，你既然呢不肯分期付款，我要你吃。你懂不懂？本来是7年付一年，对不对？现在呢，你现在这490年通通没有做，好了，现在你就吃不清。所以我就把你们给挪到巴比伦去，然后迦南地怎么样？可以刚好休息70年。这是以色列非常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这个读到历代之下，我们再回过头去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所给我们的产业是何等。你真的相信他是牛奶与蜜？你真的相信基督彻悟的丰富？你讲道可以讲，口号可以喊，你真的活出来，你活得出来吗？你真的相信什么都不做就行了？许多时候你觉得我真的什么都不做，我就能忍耐，就能温柔。有的时候你用牙齿咬得很紧，就怕说不对的话，很多姊妹们弄出了手露出胃病出来。你看就是这样弄出来的。你真的相信你能完全安息？什么叫安息呢？我们知道安息日就神的安息，神的第七天是我们人的第一天，因为人是第六天创造，所以人一创造好了就是进入安息。所以你相不相信今天我们在迦南美你能够享受神给我们的安息？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虽然历代之上下好像讲到君王的故事，讲到掌权的故事，但是不要忘了，这个掌权是从生命来的，乃是因为生命丰富了，然后你看这个生命就是个掌权的生命。所以如果你发现这个掌权的生命出了问题，你发现这王权出了问题，你发现权命出了问题，那个原因问题在哪里？问题还是在生命上。所以到了历代之上下最后一章，最后一句话就把我们带回到下面。所以感谢神，我们很快的像蜻蜓点水似的，我们就从约书亚一直就看到了历代。那下一次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就看剩下，那剩下的从以斯拉开始，那就是以色列被掳以后的情形，然后他怎么样恢复。所以现在很清楚，我们到目前为止是第一个14代和第二个14代，生命的线，还有呢君王的线。那么一面是儿子名分的线，一面是余主掌权的线。但是呢，到了第三条线，就给我们看见说怎么样被掳，后来也怎么被掳。 所以这样的话，真正一直到以西结记，我们才能算是把这个旧约的历史好。我想告诉这一点，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非常谢谢大家的忍耐，我们继续理解。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是你的恩典聚集我们在一起，我们从来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听见你，所以但愿我们能向你的话回应。当我们听见了，我们就愿意起来行走，叫你的心能够得到满足。我们仰望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主啊，借助以色列的历史给我们看见，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往前去。主啊，我们请你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保守我们的脚步，尤其在这个台风夜晚，当我们回去的时候，你保守我们每一位。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还把前面的道路继续交在你手里。我们特别把在这里的聚会交在你的手里，我们谢谢你，新启弟兄们在这里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你保守他们，祝福他们，你的恩典祝福随着他，听我们祷告，靠着你自己的爱。